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圣经，让我们读撒母耳记上，我们读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圣经，读撒母耳记上第五章，从第一节到十二节。
第五节。
第五节。
对，我们大家一起开口来念。
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托。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在大滚庙，放在大滚的旁边。次日清
早，
亚实
图
人
起来，
见大滚倒耶和
华
的
约
柜
前，
脸伏
于
地，
就
把
大
滚
仍立在
原
处。又次
日
清早起
来，
见大滚不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
大
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滚的残体。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实图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直到今
日。
OK， 在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当中，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
基督教在全世界的运动当中呢有很大的改变。
基督教在世界上的运动上面呢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在过去，当我们想到一个典型的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一个典型的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想到是一个白人，
我们会想到是白人，
可能长得很高大，
可能是生得很高大，
并且在经济上面可能很富有，
同埋喺經濟上邊咧係好有錢，
在信仰上面呢，可能是一般我們所謂的福音派的信仰。
喺信仰上邊咧，就好似我哋係一般諗咧，就係一個一般嘅福音派嘅信徒。
但在過去的這二三十年當中，
但係過去二三十年當中，
全世界的基督教運動有一個很重大的戲劇化的改變。
全世界嘅基督教運。运动呢是有一个很戏剧化的改变，
在非洲、在拉丁美洲以及在亚洲，
在非洲、在拉丁美洲以及亚洲，
这三个地方呢基督教有非常快速的增长，
在三个地方呢基督教呢是增长呢是非常之快速的，
反而在原本所谓的基督教的这个集中的地方，欧洲或是北美，
反而咧喺传统上基督教集中嘅地方，好似欧洲同埋北美咧，
基督教反而有慢慢衰微的现象。
基督教咧好似有慢慢衰退嘅现象。
欧洲尤其严重，但是北美也不例外。
欧洲咧极其严重，但系我哋北美亦都唔例外。
也因此呢，在这个基督教的宣教界当中呢，就有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就在基督教的当中呢，就有一个讲法，
就是全球的基督教运动里面，基督教会的重心呢已经慢慢的从北半球移到南半球去了。
就是基督教的运动在北美的南半球呢，
从北半球移到南半球去了，
从北半球呢去到南美球去了。
那因此呢，一个未来的一个典型的基督徒，
因此呢，一个典型的未来的基督徒，
当我们一想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可能是一个非洲人，
可能是一个非洲人，
可能是一个黑人，
可能是一个黑人，
可能是一位妇女，
可能是一个妇女，
但是也有最有可能的是一个贫穷的人，
不过是最有可能的是一个贫穷的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的基督教运动的改变，
在一个当中，在一个所谓的全球的基督教运动的当中改变，
其中在宣教的环境里面最常听到的也最常见到的是所谓的属灵征战，
就好像在基督教里面成日都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属灵征战。
那讲到所谓征战的题目，在圣经里面或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指的什么呢？
当我们讲到征战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和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是讲什么呢？
其实每一个宗教信仰都有那个征战的主题，
其实每一个宗教信仰都有一个征战的主题，
有一个很重要的征战的主题是讲到我们个人灵命的挣扎，
有一个很主要的就是讲到我们灵命的挣扎，
我们面对罪恶的引诱，我们是 我们有一个心中的那一股征战。
当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心中是 有一股的征战的，
又想犯罪又不敢犯罪的那股征战，
又想犯罪又不想犯罪的那个征战。
那在圣经里面呢，这也是一种我们的属灵征战。
在圣经上面来讲，这个也是我们一种属灵的征战，
是一个自我内心的挣扎，
是一个自我内心的挣扎。
回教徒里面有些题目讲到圣战的时候，也代表着自己内心的那股面对罪恶的挣扎。
在回教徒 讲到个征战的时候，就是他们内心的，他们所讲的圣战，就是他们内心的一股的自己的挣扎。
另外一个层面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
另外一个层面，当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
是讲到在我们中间的这个灵界里面的所有不同的争斗的现象，
就在我们这个灵界的一切的属灵的征战的现象。
最常听到是赶鬼，
最常讲的就是赶鬼咯。
那当然呢，很多的所谓的灵恩派听到这个属灵征战的题目就非常的兴奋，
就好像灵恩派呢听到一些属这种的灵战呢，就觉得很兴奋的。
有些基督教的福音派呢，听到这个属灵征战的题目呢，觉得好像洪水猛兽，不敢去碰它。
其他福音派的呢，如果讲到一个灵战的时候呢，就是很不想去碰到它的。
但实际上是讲到在我们的一般生活人的世界之外呢，在这个灵界呢，仍然有另外一场的征战。
在我们熟悉的之中的灵战之外呢，之外还有一个灵战在这里。
那另外还有一个题目讲到征战的时候，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讲到征战的时候，
是讲到政治环境当中的战争，
就是讲到政治环境的战争。
例如今天我们听到所谓的伊斯兰里面的圣战的运动，
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伊斯兰教当中的圣战的运动，
在基督教过去的历史当中也有所谓的十字军东征等等，
就好像我们过去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也都有十字军东征的故事。
所以把这个征战呢，把它具体化，变成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就将这些征战呢，将人类化了，就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争战，
带来的是很多时候是社会当中的那种恐惧的感受，
就带来了社会中的所有的恐惧。
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呢，也都是一场的属灵的征战。
这个神的约柜从这个以便以谢这个地方被抬到雅实图，
神的约柜在以便以谢呢，就抬到雅实特。
那在这里呢，好像是这个约柜，就是它代表的耶和华神。
在这里呢，好像约柜呢，就代表了耶和华神。
大战这个大滚庙里面的大滚神明。
就好像就是大战在一个大滚庙里面的大神明。
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一场彼此中间的征战。
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讲这一段当中的征战。
那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的背景，
我们知道这个当中的背景
已经我过去已经和大家分享很多，
牧师同你过去都分享了很多了。
那是因为在过去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征战当中受到神的惩罚，
在过去以色列人呢，在征战之中呢，是受到神的惩罚。
以色列人战败了，
以色列人战败了。
他们战败的原因是因为在他们当中有罪恶的产生。
他们战败的原因就是在他们当中因为有罪恶的产生。
就是在他们的祭司当中，那个祭司的家庭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尤其两个儿子犯罪。
就是祭司以利家中所发生的就是他两个儿子犯罪。
那这两个儿子他们也做祭司的工作。
这两个儿子也都做祭司的工作。
可是当老百姓去献祭的时候，
但是当老百姓去献祭的时候，
他们没有那股敬虔的心，
他们没有敬虔的心，
反而呢，他们在抢夺当时那些献祭的人所摆上的祭肉。
他反而是抢夺当时来拜祭的人的那些烧肉。
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没有那个所有应该有的敬畏所表达出来的秩序。
就是可以表达出，就是他们没有在当中没有一种敬畏表达的次序。
那除此以外呢，他们也和在当时守候在这个圣殿门口的妇女呢有不正常的性关系。
就好似除此之外咧，佢哋同喺嗰啲喺外边守候的妇女呢有不正常的关系。
所以一方面呢是他们自己的在这个侍奉当中他们犯罪，
一方面他们在自己在侍奉上面呢也犯罪，
一方面是在他们的道德生活当中他们也犯罪，
一方面呢在他们道德生活上面也都犯罪。
那因此呢神就预言要对他们做出惩罚，
所以呢神就预言一定会对他们作出惩罚的。
神的预言来了两次，
神的预言来了两次。
第一次针对父亲这个祭司以利来讲，
一次呢是对于这个父亲祭司以利来讲，
说他娘儿子必定要死，
就讲你两个仔一定要死，
并且呢他们的家里面这个祭司的职分都要将会被取消，
并且他们家庭的祭司的职分也都要取消。
然后另外一次呢是借着这个撒母耳这个小孩来传达信息，
第二次呢就是藉着撒母耳这个小孩哥来传达。
在他睡梦当中神对他讲话并且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以利，
就在睡梦之中他就神跟他讲话，然后还将这个信息传给以利。
果然到了战场上面的时候，
果然到了在战场上面的时候，
在以便以谢他们和非利士人征战在以便以谢和非利士人征战，
在以便以谢那里和非利士人争战。
在第一次战争里面呢他们战败了并且损失了四千人。
第一次战争那里呢他们就战败了，而且是损失了四千人。
到了第二次征战的时候，
在第二次征战的时候，
他们说可能我们失败是因为神没有与我们同在。
他们就想就是我们战败真的神没与我们同在，
我们把约柜带过来好了，
我们将约柜带过来就好，
从原来的这个储藏在这个示罗这个地方呢把它带到军营当中，
就在这个示罗的地方将它带到军营的当中，
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护卫的这个约柜呢带到军营里面。
那以利这两个儿子呢就是护卫这个约柜就带到军营的当中。
来的时候以色列人重新的他的士气重新就兴旺起来，
当约柜来的时候呢就以色列人就觉得好兴奋同埋兴盛起嚟啦。
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打胜仗，
佢哋以为可以打胜仗。
但是而对方呢，非利士人也因此呢，觉得他们可能会面临的是一个很强大的敌人。
对方非利士人呢，也觉得可能我哋会面对一个好强大嘅敌人。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场战争仍然是以色列人大败。
竟然没想到第二次的战争竟然也都是以色列人打败，
并且呢损失了三万人，
而且损失三万人。
那他们以为把约柜抬出来的时候，
他们以为将约柜抬出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确保战争的胜利，
他们可以确保战争的胜利，
却因为战败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战败了。
而且出乎意料之外的，他们的这个约柜呢被非利士人所掳去，
还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的约柜被非利士人这样掳了去。
不但以色列人蒙受了极大的羞辱，
不单只是以色列人蒙大最大的羞辱，
甚至于呢神自己也蒙受了极大的羞辱，
甚至神自己也都蒙受了很大的羞辱。
那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
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
其实除了以色列的祭司家庭犯罪以外，
除了祭司家庭的犯罪之外，
以色列人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失误，
以色列人本身也都有自己的失误，
因为他们误以为神的同在是可以借着人为的力量，
他们以为神的同在是以藉着人的力量，
可以把约柜带过来的时候，
可以将约柜带过来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
就可以实现，
却不知道约柜不是神，
但是不知道约柜是不是代表神的，
他只是代约柜不是神，
约柜不是神，
只是代表神的同在而已，
只是代表神的同在而已。
因此呢当他们失败的时候，
因此他们失败的时候，
神的荣耀因此受损，
神的荣耀就受损。
当神的子民在战场失利的时候，失败的时候，
当神的子民在战场上失败的时候，
神的荣耀受损是怎么样解释呢？
神的荣耀受损应该是怎样去解释呢？
原来是因为在非利士人的心中，
因为在非利士人心中，
甚至于在外的那些外族观看这场战事的人，
甚至乎那些外族观看这个战争的人，
他们看这件事情的结论，
他们看见他们看见的事情的结论，
将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神无法保佑那些敬拜他的人民，
就是以色列的神是无法去保守他们的人民，
那些 拜耶和华神的人没有办法受到耶和华的保护，
这些拜耶和华神的人呢是没有办法受到耶和华的保护，
所以以色列人在战场上面被打败，
所以以色列人在战场上面被打败，
而且呢他们在战场上面又能够掳获到这个代表以色列同在的约柜，
而且还可以将那个约柜掳过来，
把这个约，他们在战场上能够把约柜掳过来，
在战场上将那个约柜掳过来，
所以他们更加的相信，
所以他们更加相信
原来以色列的神是一个次等的神，
他们更加相信就是原来以色列的神是一个次一等的神，
并且从此以后，
并且从此以后
他们应该可以长期的羞辱以色列人，
他们可以长期的羞辱以色列人，
因为连这个约柜都已经落入他们的非利士人的手中了，
而且因为约柜已经就是落入了非利士人的手中，
所以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将无法在他们的面前能够翻身，
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呢没办法翻身了。
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从根据这个约柜被抬被所走过的地方，我们来思想一下，
我们就思想一下约柜被抬的时候所走过的地方来思想一下，
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被带到外邦之地，
他怎样一步一步这样被带到外邦之地呢？
约柜本来是在示罗，
约柜本来在示罗，
示罗是在以色列的帐幕当中的，
示罗是在以色列的帐幕当中的，
也就是说在示罗那个地方是所有的这个献祭做献祭的地方，
以色列人所做献祭的地方都是示罗的，
那个地方虽然是一个帐幕，甚至以色列人用圣殿来描述那个地方，
虽然那个只是一个帐幕，但是以色列人是以圣殿来形容这个地方的，
也就是说呢，原来从神的家，
就是这么讲，就是从神的家
把它移到，然后移到战场上，以便以谢这个战场，
就移到这个以便以谢的战场上面，
那这个战场应该是中性的，
这个战场应该是中心了，
因为一半是以色列的军兵，另外一半是非利士人的军兵，
一半是因为一半是以色列人的军兵，另外一半是以
非利士人
的军兵，
所以你看他从这个神的这个势力范围里面呢转到一个中性的环境，
他就是将在
从一个神的势力范围里面转到一个中性的环境，
就将在神的势力范围之中呢去移到一个中心点了，
中性的
neutral
中性的环境，
中性的环境，
然后呢，然后当这个战争结束被打败的时候，
将这个战争结束打败的时候，
这个约柜呢就从这个中性的环境被移到雅什图，
就将这个约柜在中性的环境移到去雅士图，
这个雅士图呢是非利士人的城市，
雅士图呢是非利士人的城市，
所以你看到没有，从这个原来从以色列人的城市，
你也可以看看就原来从以色列人的城市，
从示罗被移到以便以谢这个中性的城市，
就移到从示罗移到去以便以谢一个中性的城市，
然后从中性的以便以谢这个城市就移到了这个雅士图，是变成在非利士人的势力范围之内，
然后就从以便以谢一个中性的城市移到去雅士罗
雅士图
一个是非利士人的
势力范围
之中的。
然后在第二节这边继续说呢，非利士人就把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
好了，在第二节那里就讲到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搬到去大衮庙，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甚至于从这个雅士图这个非利士人的势力范围里面再放到他们神明的势力范围里面，
就是讲呢，就将他们在他们势力范围之中呢，就更加去搬去他们神明的势力范围之中，
所以从示罗
从示罗
到以便以谢
到以便以谢，
从以便以谢到雅士图，
从以便以谢去到雅士图，
从雅士图最后到了大衮的庙里面，
从雅士图去到大衮的庙的庙中。
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看到呢，约柜从开始，从出现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向外邦中的流浪。
呢度我哋就可以睇到，约柜咧就从一步一步咁样去到流浪到去外邦人嘅庙中
的流浪里面，流浪在外地，
流浪做外地。
那在旧约的这中东里面，
所以在中东的里面，
在旧约时代呢，当两国交战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当两国交战的时候，
双方也把这个战争看为双方背后神明彼此的交战。
当时的人呢就看为呢也都是当中的背后他们的神的交战。
那因此呢，战役结束的时候，
因此呢就战役结束的时候，
尤其是将代表对方神明那个重要的物件掳去的时候，
尤其是将代表他们神灵的物件掳去的时候，
那就不单是一个战场上面的胜利，
这个不单只是战场上面的胜利，
而是一个灵界的胜利，
而且是一个灵界的胜利。
所以一般呢都把对方那边掳过来那个神明的那些代表的东西，
所以一般将人哋代表佢哋神灵嘅物件嘅东西掳过嚟嘅时候，
把它放在这个自己本家的神明的雕像的旁边，
就会摆喺自己本地神灵嘅雕像嘅旁边。
好像这里说，把这个约柜放到大衮的这个神明的雕像的旁边，
就好似呢度讲就系将约柜咧摆喺大衮嘅神灵嘅旁边，
表示从此呢约柜在这边称臣降服的态度。
就好似代表就是称神向去称神同埋享福嘅意思。
那这里呢就表示耶和华神他所经历的羞辱到这个地步，应该是已经达到他的最高潮。
就好似耶和华嘅羞辱系已经系达喺度咧，已经系达到系最高嘅境界啦。
那圣经里面从第三节开始呢，第三第四两节就跟我们讲到后来呢约柜和大衮中间的征战。
在第三节和第四节呢就讲到约柜和大衮的征战了。
接下来这三天两夜讲到他们中间彼此的对决，
就好像在当中讲到的三天两夜他们是怎样的对决和
征战。那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对决是在夜晚啊。
好有意思，他们的对决是在夜晚，
好像他们晚上打架白天就休息，
好像夜晚打交早上就休息了。
那白天的时候就把前一天晚上的战争的征战的结果呢显示出来，
早上呢就将他们前一天晚上的征战的结果呢就呈现出来。
晚上征战白天显示结果，
夜晚征战早上呢就是显示那个结果出来。
那第一天晚上，
第一日的晚上，
第一天晚上呢他们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描述，
在圣经上面呢是没有描述第一天的晚上的，
也没有任何的细节那天晚上到底在那个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也都没有什么细节说出来究竟一晚是发生什么事呢。
我的想象呢就好像那个看那个电影那个木兰的那个卡通影片一样的，
就好像牧师想象就好像看一个木兰的卡通的影片一样。
在那个动画片里面呢，那个半夜他们家那个池塘里面那些所有那些祖先都跑出来还在那边开 party 一样的，这样子
就好像去那个动画戏那样呢，夜晚呢就在那个庙堂呢那些祖先那些灵呢全部出来开 party。
那在这里呢就是那天晚上呢大家都走了，
就是在那里那天晚上个个都走了，
没有人在那个庙里面，
没有人在那个庙里面，
只有神的约柜以及大衮的那个神像在那里，
就只有神的约柜和大衮的神像在个庙里面。
那当然他们是物质了对不对，
当然他们是物质了，
可是背后那个神明啊，
但是背后的神明
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打了，
打到最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休兵，
打到之后早就收兵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圣经告诉我们，
在第二天的早上圣经就讲给我们听，
第三节说次日清早雅士图人起来，
就第三节就这么讲，次日清晨雅士图人起来。
第二天早上呢当地的居民就回到这个庙里面来了，
第二日早上那些居民来到这个庙里面。
那等他们回到庙里的时候呢，
当他们来到庙里面的时候，
他们愕然地发现这个约柜依然好端端地在那个地方，
他们发现呢约柜呢依然好端端的就在原来的地方，
并且呢见到大衮呢，他这个大衮的神明呢，这个雕像呢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脸伏于地，
就见到一个大衮的一个偶像呢就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还有他的面呢是俯伏在地下的。
这个大衮神像竟然掉下来了，
竟然一个大衮的神像呢就跌咗落嚟，
而且倒在这个约柜的面前，
而且倒喺呢个约柜嘅面前。
那这代表什么？
呢个系代表乜嘢咧？
我如果倒在耶和华面前的话，很可能代表是一个认输的样子嘛。
如果系倒喺耶和华面前咧，就系佢认输嘅样啦。
打架打输了，然后就认输了，就倒在前面了。
打仗打输咗就认输啦，就倒喺面前。
就我服你了，对不对？
就好似我服你啦。
然后呢，也代表着一个敬拜的样式。
亦都代表一个系敬拜嘅样式。
一方面打输了，
一方面打输了，
一方面倒过来还拜，就尊这个约柜呢，就尊这个约柜所代表的神呢，耶和华为神。
佢一来系打败咗，一来咧就系信服啦，就喺信服喺呢个代表约柜代表耶和华嘅神系信服喺佢面前。
所以无论如何，第一天晚上，
无论如何，第一天嘅晚上，
耶和华打了一场很精彩的胜仗。
耶和华打了一场很精彩的圣战。
腓力斯人早上来看的时候，
腓力斯人朝早来看的时候，
看到今天的这个样子的，怎么我们的神像倒在前面呢？
为什么我们的神会倒在前面的呢？
所以但他们也许认为这第一天晚上可能是巧合，
他们可能这个是一个巧合来的，
可能半夜地震了掉下来了，
可能半夜地震跌了下来了，
或者 没有放好所以掉下来了，
或者是没放好又跌下来咯，
或者老鼠或者小猫跑过去把它撞倒了，
或者是老鼠小猫走过去将它撞倒跌下来咯。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就把它放回去，
在圣经上面呢讲给我听，他们就将它放回去了，
这边讲
放回去，
他们讲说在这个第三节最后讲说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
就好像在第三节那里讲，就是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
放回去不再追究了，
放回去了，不再追究了。
然后到了第二天晚上，
但是在第二天的晚上，
在第二天晚上的对决里面，
在第二天晚上的对决里面，
同样没有任何的细节的描述，
同样也都没有细节的描述，
但是不要以为没有描述就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不要以为没有描述就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反而当这些腓力斯人纷纷回家睡觉的时候，
反而是当啲腓力斯人纷纷翻去瞓觉嘅时候，
这个代表约柜的耶和华，代表耶和华的这个不，这约柜背后的这个耶和华神，以及这个大衮神像的背后的这个大衮神呢，两个人又起来打架。
就约柜呢个背后嘅神耶和华，同埋呢个大衮背后嘅神，亦都系一起打起上嚟。
但是在同样的呢，就好像前一天晚上一样，这个胜负要等到第二天早上，就是第三天早上了。
就好似同样的结果呢，都要系等待喺第三天的晚上，第三天之后早先会结果出嚟。
第三天早上，当腓力斯人再回到庙里的时候呢，他们才能够看到这一场这个征战当中的结果。
就腓力斯人第三天的早上去到庙那里才能够看到真正的结果。
第四节告诉我们，结果第三天早上，这边讲又次日清早起来的时候，
就在第四节那里又讲又次日清晨起来的时候，
第三天早上当这些腓力斯人再回到这个大衮的庙中的时候，
在第三天的朝早当那些腓力斯人去到庙中的时候，
他们看到很惊人的结果，
他们看到一个很惊人的结果，
他们看见大衮呢，这边告诉我们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好像昨天晚上一样，
他们就见到呢 见到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好像 前一日的朝早一样。
但这次呢，跟上次还有一不一样的地方，
但一次呢，同上一次亦都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他说，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面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
这里就讲了，并且大衮的头和手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
就这一次呢，不单是大衮这个神像呢扑倒在约柜面前，
一次呢，不单只是大衮这个神像跌倒在 喺约柜嘅面前，
并且他的头和他的双手纷纷被砍下来。
佢而且佢双手同佢个头同埋双手都被破
砍下
来，斩咗落嚟，
很狼狈的只剩下一个残废的躯体搭在门槛上面，
只系剩翻一个残缺嘅身体砍喺个门槛上边。
战争最后的结果是。
战争最后的结果，
耶和华大胜，并且大滚神明被耶和华打败，
就是耶和华大胜，大滚这个神明呢就是大败的，被耶和华打败。
第五节这边告诉我们，
第五节讲给我们听，
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士图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直到今日。
第五节就同我哋讲，因此大菌嘅祭司和一切进亚实特大菌庙的人都不踏大菌庙的门槛，直到今日。
从此呢，非利士人的祭司以及非利士人就不再跨这个大滚庙的人槛的门槛。
从此呢，非利士人同埋非利士人嘅祭司都唔会再踏入呢、这个大菌庙嘅门槛上边。
也就是说呢，他们不再进入这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上。
换句话嚟讲咧，佢哋唔会从此，佢就从此都唔会踏进一个属灵征战嘅场地入边。
不愿意再勾起当中惨痛的回忆。
唔愿意想起当中惨痛嘅惨痛嘅回忆。
那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很短很简单哦。
其实今日呢个经文系好短好简单。
就耶和华大战大鼓神明嘛，对不对？
就好似系耶和华大战大滚神明。
但是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事情，我觉得也许可以值得我们一起去思想。
其实但系喺咁短嘅经文入边，我哋系有啲事咧系可以值得我哋去思想嘅。
第一个是有关于黑暗与白日的对比。
就系黑暗同白日。白天的对比。
那这场战争本来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彼此人与人之间的征战。
本来这个战争呢是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人对人的战争。
结果没想到战场打完以后呢，又转移战场呢到大滚庙里面来做神明彼此的征战。
估不到呢，在战场上打完了，就将个战场呢搬到去大滚庙入边，两个耶和华同埋神明，大滚嘅神明一齐嚟一个征战。
也就是说，在人的层面的征战的背后，
就喺讲就可以讲呢个征战嘅背后，
其实也有神与敌对势力的征战，
亦都系有神同埋敌对嘅势力嘅征战。
那以色列人已经输了，打败了。
以色列人已经输了和打败了。
我在这个被打败的过程里面，
但在 被打败的过程里面，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约柜未来的下落如何。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约柜的未来的下落是如何的。
但他们能够想象，
但他们能够想象，
打败他们回家了嘛？
打败了就回家了。
可是他们想象我们的约柜被对方抢去了，
我们的约柜，他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约柜被对方抢去了。
今天晚上约柜怎么样过夜？
今日嘅晚上约柜系点样过夜呢？
约柜被孤单的放在对方的神明的庙里面过夜。
约柜咧就孤单咁样被放喺对方嘅神明嘅庙度过夜。
我们的神明的代表被放在那里。
我哋嘅神明嘅代表放喺里边。
在对方的势力范围之下。
在喺对方嘅势力范围之下，
是一个俘虏，
是一个俘虏，
在那天的晚上，
在那日的晚上，
在那个黑夜当中是那么样子的恐怖，
在这个黑夜这么恐怖的当中
是那么样子的无助，
是这么无助，
是那么样子的无奈，
是这么无奈的，
在那里被流放在别人的神明的势力范围之下，
就这样放在对方的势力的神明的庙中，
在那里做俘虏，
在那里做俘虏。
人在以色列的阵营当中可能会很担心很痛苦，
可能在以色列人当中会觉得很痛苦和很担心，
可能感到非常的无助，
可能感觉到非常的无助。
但事实上告诉我们，
但事实上告话俾我哋听，
我们这后面读圣经的人都好像是事后诸葛亮一样，看到后面的全景啊。
我哋读我后边读圣经的人都事后诸葛亮一样。
那我们看到全部的情景，
我哋睇到全部的情景，
在以色列的军营里面的那些人的焦虑以及惊慌当中，
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焦虑和惊慌当中，
神继续的工作，
神继续工作，
在大衮庙的 庙里面继续征战并且得胜，
在大衮庙当 庙当中一直的工作和征战和得胜。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输了，我们说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输了这场战役，
就好像以色列人以为自己在一个征战之中我们已经输了，
我们已经很惨了，并且输得很惨很惨，
我们输得很惨很惨和很惨，
我们已经生活在黑夜当中了，
我们已经生活在黑夜当中，
哪晓得神在那个大衮庙的黑夜里面继续征战，
怎知道我们的神依然在大衮庙当中来，在黑夜中征战，
并且呢在那个征战当中继续的占上风，
并且在征战之中能够得胜。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样，
也许你今天你以为你活在黑夜当中，
或者你觉得你现在是生活在黑暗当中，
你以为你活在那个痛苦沮丧无助的黑夜里面，
你以为你是生活在痛苦颓丧和失望之中，
但是哪晓得呢，我们的神在黑夜当中继续征战并且占上风得胜，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神继续在黑夜之中来征战并且得胜的，
人在黑暗当中不要绝望，
人在黑暗当中不要绝望，
因为或许那个时刻正是征战的战局转败为胜的时刻，
就是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刻，就是战局征战转败为胜的那个时刻，
这是第一个啊，黑暗与白日中间彼此的对比，
就是黑夜和白天的征战的对比。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对比，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对比。
你知道从人的经验来看，
从人的经验来看，
以色列人是一个敬拜真神为神所拣选的子民，
以色列人是敬拜真神是为神所拣选的 子民，
他们是有耶和华神的子民，
他是耶和华神的子民，
可是在大衮庙里面中间彼此那一场的属灵征战的对决，
但是在大衮庙那里的那场的属灵的征战，
他们不在场，
他们不在场，
因为他们打败仗都回家了，
因为他们打败仗都回家了，
神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子民并不在旁边看，
但是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子民没在他的旁边看到，
他们以色列人没有看见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看见当晚发生什么事情，
那非利士人呢，他们不是神的 选民，不是神拣选的子民，
非利士人呢，但是就不是神所选的子民，
他们也不认识神，他们也不认识神，
他们也都不认识神，
可是呢因为他们把这个约柜掳过来放在大衮的庙里面，
就是因为他们将神的约柜掳过来摆在大衮庙的当中，
结果在那场征战当中阴错阳差呢，他们反而惊艳到神的作为，
就是所以在长征战之中呢，就阴差阳错呢，竟然他们就可以经历到神，
也就是说神的子民在这一次呢没有看到神的作为，
就可以说呢，就是这一次呢神的子民呢就没有看到一个作为，
而那个外邦人呢不是神的子民反而看到神的作为了，
但是一班外邦人呢竟然看到神的作为，
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来说，
就可以说跟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
我们身为神的子民，
我们身为神的子民，
不要以为我们是唯一能够经验神作为的人，
不是就是只有我们唯一我们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的人来，
神按照他奇妙的心意，
神按照他奇妙的心意，
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自由的施怜悯给世人，
他是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施怜悯给那些
给世界上的人，
世界上的人，
这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别的神的作为，
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很多神的作为，
我们不是唯一能够经验神作为的人，
我哋唔系唯一能够经验神作为嘅人。
有好多时候，当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
好多时候啲宣教士去一个地方去宣教嘅时候，
才发现原来神已经在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当中已经种下了一些福音的种子。
就系先发现原来喺佢哋当中嘅文化背景之中已经种下咗福音嘅种子。
我们今天在今天普世宣教的工厂当中，
我哋今日喺普世嘅宣教嘅工厂嘅当中，
我们经常听到有关于回教徒归主的经验，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回教徒归主信主的经验。
在他们的见证当中，很多人都说到，
在他们的经验当中，在他们的经验当中都讲到，
他们讲到他们自己是因为在梦中，他们梦见了耶稣对他们讲话，
他们在梦中听到耶稣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话，
他们才开启了对耶稣基督信仰真理的追求，
他们先开始对耶稣基督的真理去追求。
也因此呢，更督促我们每一个人，
因此
更督促我们每一个人，
更加因此督促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好好的我们做福音的执事，
我们好好做福音的执事。
神可以自己介入人的生活，
神可以自己介入人的生活，
他可以自己祝福世人，
他可自己可以做服侍人。
但是今天却选择你我来完成他的工的时候，
但是今日就选择你同我去完成佢嘅事工嘅时候，
那这是一个何等我们需要珍惜的一个托付。
呢个就系要我哋好好去珍惜嘅托付。
所以我们更应该用小心以敬虔的态度。
我哋更加要小心同埋敬虔嘅态度，
以及智慧的行为来完成神的心意，
而且要智慧嘅去完成嘅神嘅心意。
这是第二个有关于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中间的对比。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的对比。
第三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思想的是有关于见证与解释的分别。
我们要去看一看见证和解释的分别。
这段经文里面，圣经作者没有记录任何有关于那天晚上的任何的解释。
这一段圣经的作者，他没有写到任何详细的解释是当晚是发生什么事。
征战的过程当中是发生在黑夜里面，
征战的过程之中是发生在黑夜之中的，
中间没有目击者，
当中是没有人目击的，
也因此呢没有办法解释很清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此你都没有办法去解释清楚当晚究竟发生什么事，
但是可以见证它的结果，
但是可以见证他的结果。
看到这个大滚神像扑倒在地，
看到这个大滚神像扑倒在地上，
看到这个大滚神像的头手都被砍断，
看到他的头和手都斩断了，
可以见证这个结果，
可以见证这个结果。
那我们的作者就决定很平实的见证了结果，
我们的作者就决定用一个很平实去见证这个结果，
而不愿意 在这个夜间的征战当中做更加详细的交代，
就不愿意在一个晚上的征战的做一个详细的交代。
上个礼拜二这个 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上个礼拜二在牧师的生命之中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那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会外赛呢，上个礼拜二最后终于决定阿根廷可以晋级，
就是世界杯的外围赛最终决定阿根廷可以入围了。
那我从小看足球一直到今天呢，从来没有一次阿根廷没有参加世界杯足球赛，
由牧师细个到现在从来阿根廷没冇话唔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嘅，
但今年呢，他几乎都没办法进到世界，成为那几乎没办法参加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了，在户外赛可能就会被淘汰了。
但今年呢，就喺世界杯嘅外围赛咧，就已经被淘汰了。
那几乎被淘汰。
几乎被淘汰。
对，剩下最后一场，这场比赛。
剩翻系礼拜二嗰个最后嗰一场，
赢了都不一定能够进去，要靠别的球队的结果，别的球赛的结果才能够决定他能不能进去。
赢唔系佢哋决定嘅，就系其他嘅球队赢输以后嗰个分数嚟决定佢哋入唔入到入唔入到围嘅。
那很可惜呢，那天晚上我要教书。
咁啊，好可惜啦。牧师咧嗰日咧要教书，
所以我在开始上课的时候，我跟同学讲说，我今天教书可能会有点紧张哈，因为这个战局还不太清楚。
牧师咧就同啲学生讲，就我今日可能好紧张啊，因为咧嗰、那个那个球赛嘅结果都未出嚟。
结果到了这个中间，我们上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很乖啊，他就去 Google 一下看现在战况如何。
就喺休息嘅时间咧，就有一个同学咧就好好啦，就Google 一下究竟嗰个赛比赛结果系点咧？
他就说：牧师啊，这个现在呢上半场结束2-1，阿根廷领先了。
牧师啊，上半场结束啦，2-1，阿根廷领先啊。
那所以我没有看到里面的赛程。
牧师冇去到嗰、那个比赛场。
我没有看到里面的过程，谁进球等等这些精彩的镜头我都没有看到。
牧师冇办法睇到嗰啲进球啊，嗰啲咁嘅精彩嘅场面，
但我看到结果了，这个结果就足以让我能够感到很兴奋。
但是牧师看到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令到牧师呢就已经是很兴奋了。
那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其实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都蒙受了呼召托付，要做忠实的见证人。
我们呢都是领受了
呼召，要做一个见证人。
我们是领受了个呼召，做一个见证人。
那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这个呼召托付，做耶稣的辩护人，或者是做耶稣的律师？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呢受到这个托付呢，成为耶稣基督的辩护人或者是律师？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中间做很多详细的解释。
我们不需要将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这里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有的人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他可以晋升在这方面的知识认识，所以他可以做比较清楚的解释。
有些人呢就是领受了这方面的
呼召
呼召，他呢就可以在这方面呢可以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所以这个不是对每一个人所应用的。
这个不是对每一个人所应用的。
但是做见证人，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跟随耶稣的人所提出来的呼召。
这个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是做一个见证人，作为一个主耶稣的见证人呢是对所有人的呼召来的。
要解释那天晚上在那大衮庙里面的那两次的征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解释当晚在大衮庙所发生的征战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没有目击者，推敲也有他自己的困难。
因为没有目击者，你要推敲或者是解释是很困难的。
但是要根据那天第二天的天亮以后的那个所目击的所看见的事实。
但是在第二日天光的时候所见证到的结果，那个事实
要做见证的话，那个是天经地义，再容易也不过的事情。
要作见证的话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来的，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呼召要做耶稣的律师，要做耶稣的辩护师。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领受到呢，就是要作为
不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领受到做呼召做耶稣基督的律师或者辩护者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是领受耶稣基督的这个呼召呢，
但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呢，
要做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
是要做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
我们见证以前曾经发生2000年前在哥哥他山上面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见证2000年前在他他国山上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根据我们在基督耶稣面前的经验，我们见证这些事情是真实的。
我们也都确实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当中的经验呢，是见证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有的人需要会做解释，
有些人可以能够作解释，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能够做一个忠实的基督福音的见证人。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做一个忠实的基督的见证人，
这个是你我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这个是你我都能够扮应该要扮的角色。
最后呢，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最后这个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根据这个所谓的黑夜里面当中的征战，
根据个黑夜当中的征战，
以及神最终在这场征战当中他的得胜，
以至神在个最终在个征战之中的得胜，
再加上这个经文里面呢，在第三节第4节里面不断的讲到，
根据在个 呢个经文之中第三节同埋第四节不断嘅讲到。
讲到那个次日清早啊，次日清早的这个词。
就讲到就系次日清早，次日清早呢个词语。
这个语气呢，我相信在这段经文里面。
呢个语气喺我相。牧师相信在一个经文里面，
也其实他也间接的指向耶稣基督死后被埋葬第三天复活的那段历史，
就是主亦都是指导主耶稣基督死后第三日被埋葬的事情。
与这段经文相同的，
与同一个经文相同的，
基督受死，
基督受死，
就好像约柜被掳到这个大衮庙里面，放在大衮神像面前的一样。
就基督受死就好似就系约柜被掳到呢个大衮庙嘅当中，
在那个征战当中是大输特输，
喺个征战之中系大输特输。
耶稣基督他受死被埋葬，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失败的象征，代表着黑夜的来临。
就好似耶稣基督受死被埋葬，就好似一个系一个好大嘅失败，一个。
黑夜的来临，
一个黑夜的来临。
但是就好像这个耶和华神在大衮庙里面和大衮的神明征战一样，
就好似，但是就好似约柜同埋
耶和华在大衮庙里面，
耶和华喺大衮庙中同呢个大衮庙大衮嘅神明嗰个征战一样。
在那边征战的时候，
在那里征战的时候，
耶稣呢也好像在死亡里面呢，在面对死亡来征战一样，
就好像耶稣呢就在死亡之中的征战一样，
他的战况也好像跟大衮庙里面的战况一样的激烈，
就好像在他的战争的状况呢，就好像在大衮庙的战争一样的激烈。
不过我们感谢神，
但是我们感谢神，
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那个所谓的次日清早的那段话，
就是我们很感谢神，就在这经文里面就好像是次日清晨这一句话。
而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那段话，
就好像耶稣基督在第三日死里复活那句话，
同样提醒我们最终耶稣得胜，
就提醒我们最终是耶稣基督得胜。
在大衮庙里面最后耶和华得胜，
在大衮庙里面最后耶和华得胜，
因为次日清早看到了那个得胜的结果，
因为次日的清晨就看到得胜的结果。
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
也就是在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
就是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
在那边呢这些后来的信徒也看到了那个复活的结果，
所有信徒都看到这个复活的结果。
没有办法解释那三天那个晚上那几天的晚上在坟墓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没办法解释在三日里面在一个坟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是耶稣把他那个绷带全部都拿掉吗？还是耶稣自己起来，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
是耶稣基督将他的绷带自己拎开自己起身吗？但是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详细的情形，
而那些细节可能也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这些细节也都可能不是那么，
但重要的是呢，在七日的头日那个清早的时候呢，那些当这些妇女去看这个坟墓的时候，发现了当时耶稣基督他得胜的结果。
最重要就是当时清晨的时候，那些妇女去到那个坟墓的时候看到那个结果，耶稣那个得胜的结果，
然后他们从此成为忠实的见证人。
但从此之后他就成为了忠实的见证人。
当年约柜如何在大衮庙里面受到了羞辱，
当年约柜在大衮庙里面怎样接受到那些羞辱呢？
耶稣也同样的在哥哥他山上面他受到羞辱，
耶稣也都是在哥哥他山上面受到这些的羞辱。
当年在大衮庙里面那个战争是如何，战况是如何的激烈，
当年在大衮庙的战况是如何的激烈？
那耶稣他在埋葬当中呢，他与死亡中间的征战也是如何的激烈？
耶稣基督在埋葬当中，同死亡的激战呢，也都是非常之激烈的。
而当耶和华在大衮庙里面的三天两夜里面的征战当中，最后得胜的荣耀是如何的荣耀的时候？
当 三天两夜在大衮庙的征战那个结果，那个得胜的荣耀的时候，
他也同样的指向了日后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那个空坟墓的荣耀，
亦都是同时指向就是耶稣基督在三日后复活那个如何荣耀的，在空坟墓复活的时候那个如何荣耀的情景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今天活在黑夜当中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是活在黑夜当中的时候，
不要绝望，
不要绝望，
因为也许现在在那个灵界呢，耶稣基督已经在转败为胜，
在灵界当中，在耶稣的征战呢，耶稣已经是在得胜当中的。
如果我们在思想我们自己在身为神的子民，
但是我们思想我们身为神的子民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是唯一经验神作为的人，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唯一经验神的作为的人，
反而我们要注意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神自己作为的蛛丝马迹，
我们要注意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神自己的作为的蛛丝马迹的，
神自己作为的痕迹在那里，
神自己的作为的痕迹是在那里的。
那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需要更珍惜我们从神领受为他做见证的职分，
我们要珍惜我们从神领受的为他见证的托付。
我们有的人也许会经过神的领的托付，要我们做神的辩护，为神做辩护，
我们有的人可能是领受到神的托付，是要作为他的辩护人，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我们身为耶稣基督见证人的责任，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逃避作为主耶稣基督见证的托付的人。
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荣耀，
我们在段经文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的荣耀。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收到耶稣基督作为基督的见证人的托付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就尽心很忠实的活出这样子的托付，求你带领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对你有更加坚定的信心，甚至于生活在黑夜夜晚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